竞争可以使一个人更险恶，而不见得使一个人更进步。人类呢，应该活在自己能力的实现跟互助上，而不是在互相的互别苗头的这个方式上。人应该是在互相鼓励而发展自己的潜能。把人性用在教育上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讲竞争，我们讲鼓舞跟辅导。那么这个夫妻呢的竞争，这个夫妻的比赛呢，到最后他们呢差一点点就损失了更多，事实上呢已经有损失了。我们呢举一个很多常常可以碰到的，你看一堆人在一起一喝酒，先吗？很理智，是一些一点点一点点的在那里品尝的酒，然后呢就开始一大杯一小杯一小杯的喝，接着呢是一杯一杯的猜拳，然后呢是一大杯一大杯的比赛，互相拼着老命在那个地方比赛，看谁酒量大，互相的激将，到最后请问哪一方好啊？我看没有一方好，两几个人全部都倒了。我年轻的时候跟几个人一起在一起喝酒，哎呀，喝酒的经验呢我很多啊，十来个人有八个人可以喝酒，喝了七瓶那个像高粱酒那么强的那种洋酒，叫约翰走路黑牌的那种酒，不晓得谁就能够那么有办法，就找了八瓶全部都把它喝掉了。那是怎么喝的呢？是你一杯我一杯，到最后猜拳一直喝下去，就把肚子当酒桶，然后呢来互别苗头，这样子到最后那些酒喝完，每一个人都躺得平平的，然后呢开始吐，开始呕吐。你要知道喝酒的这种喝完来呕吐这种现象，它代表什么意义呢？代表竞争，代表对立，而对立既然能够给他们带来喜悦，不，他们喜悦吗？他们竞争完了以后，事实上是在慢性的自杀。我是从那个地方经验过来，我才感觉到那种心理又是什么。有一位哲学家讲呕吐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讲呕吐，你们知道看存在主义哲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呕吐碎片。什么叫呕吐呢？为什么叫呕吐呢？存在哲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现代人是贪命的，因为他不是能够知足，不能够自我满足的，所以他很贪命，贪命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吃，所以拼命的贪命就拼命的吃，就拼命的累积。可是吃完了以后能不能承受得了呢？承受不了，跑去吐，吐完了以后呢再回来吃，吃完了又再去吐，吐完了又再回来吃。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种贪念，代表一种自己的饥渴，自己呢跟生活世界之间对立，因为我怕外界的东西吃掉了，所以我拼命的吃，不管我吃不下吃不下，我就拼命的吐。喝酒是这种现象，有多少人又是吃坏了肚子呢？你看看那电视广告里头好生动的佛法广告，有两个人，哎呀这个好吃啊，哎呀那个好吃啊，另外一个说哎呀那家干没盈利啊，这样子怎么可以受得了呢？然后呢就广告喂药，现代的人就是这样子，互别苗头的拼命吃，拼命贪命，然后再吃喂药，吃完了胃药再去吃，对立啊。为什么只吃素蛋可以生活就很好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所以啊， 见证是一件坏事情，是会损失了我们的智慧，会损失了我们亲近心，会使我们的贪念，会使我们培养我们变成一个贪心不足的一个人。而且不止如此，我们的生活态度如果跟我们的大周遭发生对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去欣赏那个大自然了。如果你每天看着山上的春花，是在看说这是什么花，那是什么花，最后统计我今天去阳明山一共看了39种花，颜色一共有8种，这8种里面呢是哪8种，那么这种花里头呢有几种花呢，花瓣是5瓣的，有几种花花瓣是8瓣的，有几种花花瓣是6瓣的，有的是雌雄同株，有的是雌雄异株，有的可以结果，有的不结果，有的生殖方式是用种子生殖，有的不是用压条的，还有再看看花，说这个花有脂肪，那个花没有脂肪，有的结成果是花多结成的是假果，脂肪结成的是真果，哈，真果的有什么，那么假果有什么，那么你弄过来弄过去，你会精疲力竭的回来，因为你跟周遭是对立的呀。如果你跟周遭跟世界呢是融合的，是一体的，那就不同了。我看到了花，我投入了花里头，我感觉到花在跟我微笑，我感觉到绿绿青葱的叶子呢，似乎呢就如同我一样，那儿有一只蜜蜂闯了过来，我就神往了，像那只蜜蜂一样。我看到一只苍蝇从那里飞过，也站在花瓣上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投入了那一刹那的喜悦。如果我们是对立的时候，我们讲哦，这是虎头蜂，就是以前叮死小孩子的，我现在呢一定要把它打死，那么就对立了。如果我们看到一只苍蝇，我说这个苍蝇是专门传染细菌的，我们就把它打死了，那么我们就对立了，我们就一点喜悦都没有了，我们会变得非常的乏味人生。我们活在一个乏味的此岸里头，我们必须要跳出来，要融入这个世界里头。上头的一片云，悠哉悠哉，如同我今天这云突然间变成麻布，那么我也会欣赏说，那是苍天的一幅墨破的山，墨破的山水，我一样很美。你能够这样的时候是投入的。我以前不是也跟诸位提到过这个问题吗？别人在唱歌吵得我不能入睡的时候，我就想着啊，我就住在高岗上，这儿就是没有其他的人，现在山峰的对岸就是另外我一家伙伴，他刚好有朋友在一起，他们唱歌饮酒好快乐，我会跟他一起快乐吧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因为我投入，所以我睡着。如果 我心里面在想骂着他，他真是实在是太混蛋了，他实在太没有公德心了，现在的人心不古啊，越想越气，最后起来只好打电话去找环那是什么局啊，环保局吧，讲这个环境安宁的，或者打个电话给警察局，说要警察局来取缔，那么你就一点都不快乐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小的时候大人怎么吵，隔壁怎么吵，你想睡觉的时候就睡着了，现在呢人家吵你就睡不着，为什么？起分辨析，起对立就睡不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恶。你结婚很好，为什么要放个鞭炮吓坏我的 吓了我的小孩子一跳，那么就对立了。如果你说啊别怕别怕，人家结婚很高兴，你就是一个好的教育，这个小孩子呢将来呢很高兴，鞭炮心鞭炮声很喜悦，你跟小孩子讲他们家真可恶，几个新娘还放鞭炮吓了我们一跳，那么你就教小孩子对对立呢，会使一个人丧失了智慧，变成了紧张，这都是不好的。对立的心态阻止了我们投入生活，阻止了我们 从分别的此岸跳出来，到了融合为一体，住在充满喜悦的彼岸。这一个关键呢，完全是因为对立而来的。我们如果能够投入，就一切都会变得美好。古人讲说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。为什么日日是好日，夜夜是春宵呢？因为是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呀。也正因为是心风自然来，殿阁生微凉。为什么呢？会生微凉呢？明明是心风自然吹来，是大热的天气，为什么我会殿阁生微凉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我投入啊。为什么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？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什么叫做若无闲事挂心头呢？就是不起对立，就是没有闲。起对立的时候呢，花也不美了，月也不好了，雪呢，白雪呢，也变成不美了，而夏天呢，也就凉风也没有了。你看看，到了春天的时候，你应该很喜悦的去看看百花，你每天愁眉苦脸的，是因为你没有投入自然啊。秋天的月亮那么美，当还有月亮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出去欣赏欣赏呢？其实也不只是秋天呢，任何一个时间有月亮，你都可以去欣赏欣赏啊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呢？而中秋节的时候呢，只有选择中秋节他到公园去欣赏的时候，就已经又是对立了。那一天跟365天对立，我们就不快乐了。人呢、啊，都是到了对立的时候，才产生了乐极生悲啊，喜悦呢就会一扫而空了。第三个，我们活在追求完美的此岸，而事实上，我们不应该追求完美，我们要追求什么呢？我们追求真实，而不是追求完美。如果我们做事情，想什么事情都希望它很完美，那么我们就会造成焦虑，我们就会造成不安。我们在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要求十全十美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失败的一个前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才做了几天就不想做了，我们呢阻力就会变得很大。所以不妨一定要积小功成大功，积小胜呢而成大胜，这样子呢我们才会真正的会活得轻松，活得自在。强烈的管制自己，那么会使自己呢变成非常的焦虑跟厌恶，那么这个生活呢就不自在了。第四个呢，是我们太性急。此岸再此岸的人为什么会性急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是求好心切，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性急，第三个呢是我们刚刚讲的对立，这些呢会使我们的性急。性一急呢，对身体当然不好，而且呢我们的智慧就会被障碍。第五呢，我们太追求伪感，而忘掉了属灵的生活。我们只求我们的感官，我们忘掉了属灵的生活。你不妨试试看，你如果蹭了一碗饭，桌子上有好多菜，你这样子吃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不会感觉到饭有多好。如果呢你桌子上只有一盘萝卜干，或者只有一块豆腐乳，你吃吃看，那个豆腐乳呢 无比的鲜美，而我们的那碗白饭呢，却是无比的甘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太讲究我们的感官，我们以为我们有个失败就很难过，那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感官接受失败。事实上呢，如果我们呢有一点属灵的生活，我们用我们的心去体验我们的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失败本身就是试炼我们心灵成长的试金石。那个时候我们又会包容失败，又会喜欢失败带给我们的智慧跟成就。所以呢，违感本身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庄子《印帝王篇》里头这个故事我们讲过不下三次了。北海呢有一个帝王叫舒，南海有个帝王叫的夫，中间有个帝王呢叫的馄饨。舒跟夫两个人呢常常在馄饨那里见面。那馄饨呢对舒跟夫非常好，他们呢在他的家里，你爱什么要做什么都可以，提供你吃，提供你住，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馄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不是用眼睛、用耳朵、用触觉来判断自己，他用心灵去判断自己。所以呢，他不会觉得舒跟夫到他家里来吃喝住玩，他会觉得不好。但是呢，舒跟夫两个人却非常的感激馄饨。为什么他们会感激呢？是因为他有感官才会有感激。他们讲了半天，用什么方法来报答呢？结果两个人研究了半天，就想到了，说馄饨呐，我们要送个礼物给馄饨了。馄饨呢，就没有蹊跷。哪蹊跷呢？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子，一个嘴巴，两个耳朵，这代表着感官感性。那么既然呢没有蹊跷，我们就送给他蹊跷吧。所以呢，舒跟夫两个人呢就替馄饨呢替他左蹊跷，两个人合力一天左一跳，大概施行外科手术吧，一天呢啄一跳，七天呢就啄了七跳。啄了第七天的时候，七跳啄成的时候，馄饨呢就死掉。你说是馄饨这个人真的死掉了吗？不，因为再也没有馄饨这个人了。为什么呢？馄饨就是没有感官，不用感官，而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心灵，用我们的过属灵的生活。现在你已经不是属灵的生活，而是用眼耳鼻舌身意来过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人呢就开始有分辨心了。你怎么可以来我家随便喝我家我储存20年30年的老酒呢？不，这个酒呢是我储存了100余年，我的祖宗三代储存下来最美好的酒，你怎么可以给我拿去喝呢？以后不准你开冰箱，以后不可以随便开那个房子呢，是最上等的卧房，你们不经过洗澡不可以去住。那么管的就多，馄饨这个人，原来馄饨的这个人没有了。那么馄饨呢已经不是馄饨了，馄饨会不会像以前那么宽怀，那么清新，那么自在，那么喜悦呢？他没有了。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如果本来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呢觉得很好，明天中奖，你中了1000万，可是呢后天呢你要去兑的时候，这张奖券丢了，我敢保证有好多人会去自杀。同样本来就没有，就是因为那1000万来了，可是呢这1000万又去啊，他就死掉了，他就要自杀了，他就承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违感占蔽了我们的心灵。 我们没有办法超脱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真正的悟道，我们的心全部被蒙蔽了，他活在现在这个心里面，而且是在矛盾，在憎恨，在极严厉的焦虑下精神崩溃的。这些原因都是此案。那么也许我们同修们会问我，那是你能不能建议我们用什么方法，然后呢可以使我们呢能够避免自己完全生活在太此岸化，也就是说能够在此岸的这儿，我们能够学习一点如何超脱出来，而能够接触彼岸的那个心灵生活呢？那个彼岸不是说我从这里走到高雄，高雄是彼岸，不是我从现在活着，我死掉了以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叫做彼岸，不是，彼岸就是当下，此岸也是当下，能度到此岸就当下度此岸，不能度此岸死了以后也仍然不到极乐世界里，所以西方净土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。那有什么样子的方便可以让我们接触到此彼岸呢？第一个，我呢用华严经这部经典给我们的很高的智慧来作为我们的参考。华严经呢是佛灭500年以后，龙树菩萨入龙宫乐藏，他呢世间的这些法呢，这些经书呢已经都看完了，到了入龙宫里面去乐藏。那么他呢看到了上中下三部，后来我们现在的华严经是下部，这下部里头呢我们现在现有的呢一共呢是讲到了九会，一共有九记载呢，所以说法呢有九会，这个九会里头呢，那么我们呢可以呢能够了解的是，第一会呢他告诉我们呢就是体正性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连九四多年这一会呢是讲解行证。那么在菩提场这一会呢一共有6品11卷，主要的讲性，引导我们进入性，人无性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智慧的，不能在修行上是不能得力的，所以有了信以后就有悟的出击，就有悟的出击。什么叫正信呢？每天拜佛念佛就能入信，有了信呢就有了悟的基础。而以后的普光明殿这一会，任力天这一会，夜魔天这一会，多帅宫这一会，他化天这一会，普光明殿两个普光明殿这一会，这里头呢那么一直到四多林为止呢，这九会里头呢有39品，一共呢有80卷。那么这个39品里面呢，我想各位比较熟悉的是四多林这一品，四多林这一会呢只有1品，里面呢有21卷，这21卷呢记载的呢就是净空法师、净空师父再给大家演说的善财童子53餐 也就是普贤行愿品的那一本，那个书的那一本所记载的，就是这一品里面的最精要部分，也就是它的总解说。那么在前面呢，这些呢，他所讲的呢，是讲些什么东西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信，里面呢讲到了实信，住位呢讲到了实住，行里面呢讲到了实行，毁相呢又讲到十个毁相，住实地里头呢又讲到实地，这些东西呢很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解法、悟法跟行佛法的最基本的知识。它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等觉妙觉。而前面的这中间呢，九会里头中间的这个七会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的道理。而怎么样修行的信、住、行、毁相、地这几个道理呢，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修行的根本质，而这个根本质呢，就是圆融质，也就是圆融的部分，也就是本体的部分。这个本体就在我们心中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内在的本性。可是呢，我们从第39品开始呢，我们看到了文殊菩萨说法，六千比丘呢从而悟道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文殊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呢，说你呢现在得到的呢是得的是根本智，那么你呢还要知道的是差别智，也就是说你呢已经有了一个对根本智的了解，悟得根本智，但你还要去行差别智。现在呢你要难行去参拜53个善知识，就是53位菩萨，所以呢善财童子呢才往南行，经过很多的辛苦，跋涉长途，登山涉水，参拜了这53个菩萨，而事实上呢应该是55个菩萨。那么这53山里头呢，到最后他参到的是此岸还是彼岸呢？当然各位一定说他最后是得到了是彼岸，但是我们知在经典里面，在华严经的轮观里面，他的解释、他的解说，以及到最后的普贤行愿品所告诉我们的是无一所得。什么是无一所得呢？没有此岸的相可得，而只有什么？而只有是我真正的本性。那个本性呢，包含了两面，一个是圆融的根本智，一个是差别智。差别智呢，属于世间法，是属于方便法门。它呢，根据我们的业力，根据我们的因缘，去实践，去修行，然后呢，才真正得到了根本智。善财童子呢，他的法缘殊胜，先得根本智，再得差别智。现代的人，我跟你都一样，我们呢根基都很薄弱，我们不可能先得根本智再修差别智，我们非得从差别智里头去努力，然后证得根本智。所以要注意圆融跟行部呢，这两个呢是一体的两面。圆融呢等于出世间法，而行部呢等于入世间法。行是修行的行，部就是布施的部，圆呢，融呢是融合的融，圆融呢是出世间法，是道的本体。行部呢是世间法，是道的助缘，也就是方便法门。圆融行部融合在一起， 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叫做我们呢就能够见性，就能够真正的肯定我们自己的本真，就能够自觉。我们呢几几位中国的大师呢，我们给各位做参考。第一位呢讲洞山的弟子，洞山讲是讲正可，因为他要离开云岩他的老师的时候呢，那么他问他的老师说，老师教的，如果有人问老师教的是什么，我应该跟他说什么？老师跟他讲就是这个。而洞山呢却不晓得老师讲的这个是什么。其实老师讲的这个呢就是自己的本真，因为本真呢就统合了根本质跟差别质，统合了圆融，统合了行部。所以呢那个本真是活生生的，是内在的自己，是我们刚刚讲的简，那个钥匙是掉在家里，在家里可以打开真我的。但是呢他还是没有真正了解老师的意思，他到各地去行脚。有一天在渡河坐渡船的时候，看到了船边呢河里面自己的倒影的时候，他才真正的悟道。他看到了，他这个时候的悟道呢是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有影子呢才引发到，哦，原来这个是在我心中，是我真正活活泼泼能够流入到当下生活，使我喜悦，使我自在，使我悠游任运的这样子一个本真。那么那个活活泼泼自由自在的本真，那个本真是我的真我。所以他呢把他的当时的体悟呢写下了一首很美的诗，说切记从他命，迢迢与我书，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其。其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其，应惜这么会，方得气如汝。怎么说呢？切记从他命，你千万不要到我身外到处去找，以为那些东西才是我。不对的，不是在外面亮的地方去找钥匙，去找了自己呀。我们自己的亲眷属不，毕竟不是我啊。切记从他命啊，迢迢与我书，我也是往外面去求，那么就会距离我自己的本身越走越远了，就迷了。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其，我现在一个人，我不看谁的颜面，也不听谁给我什么样子的限制，我完全从我内心里面真正活络的喷泉一样的本真表现出来去生活。我活在一个喜悦自在达观的一个心智里头，这个时候呢是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其，我哪一个地方都可以见到我自己，那个其呢是我自己的本真，我自己的真我啊，处处得逢其。其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其，倒在河里面那个影子，其今呢正是我，是我本真的倒影啊。可是其今呢正是我今不是其，可是我呢却不是那个影子。应惜这么会，方得气如汝啊，应惜这样子去理会，去体会大道，才能够理会，才能够气得真正如来的本意，如如自在，如如不动的本意啊。这个呢就是他真正的本我。我们有一次也举过例子讲大美，他的老师呢马祖告诉他说，即心即佛的时候，他呢就悟到了，悟到了以后呢，他自己呢那么就到了一个高坡上呢，自己去修道去。有一天他的老师呢想要去考考他，就找他的同学去找找他，问他的时候呢，他说，你现在修道啊，修什么道啊，老师怎么跟你讲的啊？他说，老师告诉我的，即心即佛。什么叫即心即佛呢？ 是我的本真。我能够觉悟到了我的本真的时候，这就是佛。我迷掉了我的本真，我就不是佛。那么，也就是觉的意思。他说不是呢，老师现在讲的不是即心即佛，而是非心非佛。你说大梅怎么说呢？大梅说，这个老和尚误人没有个了题，管他去非心非佛，我还是说我的即心即佛。所以这个同学回去跟马祖讲了以后，马祖说啊，梅子手矣，梅子已经证道，真正悟道已经成熟了。熟什么？不是去证外在的道，是真正梅子自己本身已经成熟了，他的本真已经熟了。可是梅子毕竟是梅子，绝对不是桃子，桃子毕竟是桃子，也不是杏子，杏子毕竟是杏子，也不是李子，李子毕竟是李子，它呢也不会是苹果，都不是。苹果是苹果，梨子是梨子，梅子是梅子，你是你，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，他之所以为他是好的，那个呢是差别法。而最后悟得正等正觉的时候呢，是等一成单的时候，自信平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是圆融的根本。那么华严经到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，他参拜了这五十三个菩萨，这五十三个菩萨呢，每一个人证道的法门都不一样，根据自己的因缘，自己的方便去证道。就如同楞严经里头，那么二十几位菩萨也各有不同。那么因为大家都不同，所以称为差别智，这也就是方便智。所以有差别智呢，然后才能够有圆融啊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到了要自觉，回到自己的本真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会接触到了彼岸。第二个，我们呢要懂得空的道理。什么叫空的道理呢？空的道理就是放下，我心中有一个空间，我就能够容纳万物；我心中没有空间，就不能够容纳万物。我心里面呢，什么叫空间呢？是我能够有点悠闲的气度，我呢内心里面我能够了解我的周遭的种种事情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种种对我的批评，种种对我的愤怒，我都能够承担下来。我不是压制自己，而是我根本就能够容纳它。我今天想要做什么，我一点都不性急，我能够延缓我的欲望，我到了我适当的时候，我才去表达。一个人心中有这个空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室这个讲堂有这个空间才容纳得我们呢。我们的心中有个空间才容纳别人对不起我们，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辱骂，或别人对我们对不住的地方，对我们的侵害或者破坏呢，都是靠着我们的空间，然后才能够接纳，才能够自愈啊。所以呢，布袋和尚讲的说，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挂碍，展开遍十方，入时观自在。他无非呢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心中是需要一个空，需要一个布袋一样的，展开遍十方，入时观自在。因为它能够遍十方，就什么东西都能够容纳了，就无一而不自得了。到无意而不自得的时候，入时观自在，看到我自己日常生活，回过头来验证自己的时候，我当然就是自自在在了。我们心经里面第一句话，讲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是整部心经两百多字的经义，就在一个照见五蕴皆空。努力的结果是真正体会到空的本意，我的身心统一体会到空的道理。我们的血管无空，所以血管阻塞；我们的心胸无空，所以心里面就会焦躁挂碍。所以呢，心里面有愤怒有挂碍，就不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以前讲过啊，像赵州跟他的学生忘了带个礼物来见老师，那学生就觉得很不自在，说老师很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带东西来。老师就跟他讲，那你就放下吧。他说老师我没带来怎么放下呢？老师说那么你就带着吧。像这样子的一个公案很活泼，但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去见个朋友，不要为一些小事情拘泥。我们日常的生活事，不要有一些小事情看不开，我们心里面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健康起来，就能够喜悦起来，就能够宽怀起来了。所以学会放下，学会空，实在是一件人生很宝贵的一个智慧。我们只要时时刻刻自己能够提醒自己，学会把它放下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会空的本意了。第三，我们要学会活在当下，而不是活在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的执着。我们活在所谓的当下呢，是活在我现在的环境，了解这个环境，活在现在的我，而不是活在过去或者是未来的我。各位要体会所谓当下这个道理对我们身心的健康，对我们修行上的重要性。我举个例子说吧，现在有好多的父母亲是结了婚不久就生了小孩子，当了爸爸妈妈了。他说我现在经济情况不好，我现在还不教小孩子，我等到我赚了钱以后再来教小孩子。等到他赚了钱以后，小孩子已经变成太早太妹，已经不良青少年了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来不及。那就是说他没有活在当下。我们今天呢有一点损失，我们老是去看我损失的那一部分，而不去看我现在还有什么。所以我们就会不是活在当下，我们活在幻觉，所以就觉得很难过。我们刚刚举的例子，有这个人中了1000万，今天明天要去兑的时候，这个奖券丢了，1000万也就不翼而飞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会气愤的可能去跳楼自杀。那么为什么会跳楼自杀呢？因为他所看的是看过去，所看的是一个假象，而不是看到我现在有的是什么，而是看我现在损失的是什么。他看的呢是损失的，不是看我有的。一个人要活在当下，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我就得承认我自己现在是什么。我就是长得这副样子，我就得接纳他。我就是多病的身体，我就得接纳他。所以多病所需为药物，为生此外更何求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肯定自己呀、啊，我还要求什么呢？我现在生病，我只要药物把我身体弄好，我还要求什么呢？人也是如此，我们就是一个生活，那我还要求什么呢？我们常常去看我们损失的，而不看我现在还有的。有一位朋友他告诉我说啊，我多么痛苦啊，我比谁都不幸。老师，我如果讲给你听，你就知道我比谁都不信。我说好吧，你讲吧。他讲的全部都是他损失的。我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不想想你有很多很多是你现在有的，而是别人没有的珍贵的宝物啊。他说我看来看去， 我没有一样是好的。就问他，你不是有孩子吗？你有两个男孩不是很高兴吗？你的父母亲会骂你，但他们很健康，不需要你每天侍奉药物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的先生听说也对你不错啊，那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呢？你住也不成问题啊，这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啊。你回去试试看，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写在一张纸上，你会越写越多，你会觉得你很满足，你会觉得你很高兴。人啊，就看着没有的东西，就觉得万念俱灰；看着自己现在还有的东西，那么人呢就会觉得很充实。我们学会看，活在当下，而不是活在幻觉啊。第四个，我们要学会不起分辨心，要用平直心来生活，而千万不要用分辨心来生活。平直心在禅经里头讲，平直就是弥陀，慈悲就是观音，能行能思呢就是四字。所以呢，平直心呢，心自然能定。什么叫平直呢？就是不起分辨。什么不起分辨呢？不是好坏不分，就是不是欧别不分欧别来，不是，而是黑白好坏还是清清楚楚，但是我不用黑